好，那这一堂是我来主讲哈，有关于整合及善用 Microsoft Azure 平台服务提升云端应用程式高延展性。其实他那时候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看的头非常的大，因为这个题目可大可小，可大可小，所以我后来又想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来去讲。那大家刚有宣告我的中文名字吧？那其实，在网络上或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大家都会直接叫我 Demo 而已哦，所以就叫我 Demo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是我的介绍。那我本身目前是连任第七届的微软最有价值专家，我的专长在 ASP.NET。不过我在近大概四年左右吧，都在写 MEC， 所以 Webform 我已经跟他不熟了。因为今天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他只给了40分钟，而 Azure 这个东西40分钟是不可能讲得完的，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地方会以比较单刀直入的方法去说。那本场次我会着重在于四个我个人觉得 Azure 里面比较好用的服务，好 ，Azure 里面比较好用的服务，我会去再来跟各位介绍哈。那在介绍，如果说只是讲服务，这感觉很怪，那感觉很怪，所以呢，我会去使用了一个假设例的例子。假设在座的各位，你们今天的公司，不管是公司还是你的自己一个 team， 或者是说你自己准备出来的新创，这都有可能。那我们现在新创公司最容易去做到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电子商务网站，因为这个是在网络上里面最容易直接换成现金的东西，只要他来买，你就会有钱哦。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样子的案例来去跟各位讲，那在 Azure 里面上面的这些延展性、这些服务的东西应该怎么去跑？好，假设创立的初期，我们都知道，你要做一个服务，如果你只做台湾的话，那一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搞头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会选择是从国外开始出发。那我们一开始在创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潜在客户是在美国的，在美国这个地区。于是呢，我们会怎么去做决定？在上我的课程里面，大家都已经有听到了 ，Azure 在目前全球有19个资料中心。那我们为了给那个我们的潜在客户最好的体验，所以我们一定会选择在美国这一部分。那美国的资料中心有很多，那目前我们可能会去选择是在北美啊、美西这一部分，因为我们的客户都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选择了美西的资料中心来放我们的资料。好，这应该很合情合理嘛？就像你今天如果要做香港生意，你也会选择在香港的 hosting 里面去放资料；做到台湾的话，也会在台湾的 hosting 里面放资料。那因为我本身是在开发档内的，那我相信各位有一些是 open source 的。那我在开发档内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就会直接使用 Visual Studio 的工具啦。那在 Visual Studio 的工具里面，直接去把你的网站，把你已经写好的网站部署到 Azure 去，只需要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画面。那你可以看得到，我在这个地方的区域，我选择了美国西部，所以它就会帮我直接 create 一个新的网站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App Server， 就会 create 一个新的网站上去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没有 Visual Studio， 没有问题，你还会有很多种部署方法可以去做一个选择。那比如说 Visual Studio Online， 或者说一些 Git 的储存方案，有些人会用 Git 或者 GitHub， 甚至于你用 Dropbox 都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叫做持续部署的动作，都可以去做持续部署的动作。那基本的 FTP 它当然也是不会有问题的，你一样可以用 FTP 传，我们上午的课程已经有讲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已经把网站传上去了。把网站传上去以后呢，我们使用了一个很基本的网络上都会有的这种，就是扫描测试的那个网站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哎，今天我传上去的服务品质到底怎么样？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因为在美西，然后我使用了在美西的客户端来看，哎，我网站的那个效率感觉还不错。这个网站是一个很极端简单的啦，我刻意去做的一个很极端简单的网站，所以里面根本没什么内容。那所有的 request 就只有这些了。那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的效能都是不错的，每个效能都是不错的。那今天因为我们的美国客户服务的不错，那今天不小心，那有可能说 CEO、CTO 什么之类的，他们谈到了另外一笔生意，而这个生意在哪里？在香港。哦，我们就谈到了一个香港的生意。那我们给香港客户看的时候，就哎、欸，你来看一下我的网站。于是香港客户就上来了，他上来以后发现，哎、欸，其实你网站的速度不是那么的优良啊。他会觉得你的网站速度不是那么优良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来比较一下哦。 上面的这个是香港的，下面这个是美国的，就是在本地的。它整个网站的那个执行效率是差很多的，在香港来讲，你在网页上面你看到那种差一秒的，其实已经差很多了，因为你每一个 click 都要多等一秒，那累积上来是多很多的。那这当然只是一个很极端简化的一个范例。那这时候你会觉得什么？哎，我们刚刚不是说全球有19个资料中心吗？在这19个资料中心里面，刚刚好那么巧有香港，有香港，那我是不是要再部署一个到香港去？哦，合情合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可能就有些开发人员，他就又再部署到一个到香港去了，他就部署到香港去了。可是你部署到香港去，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现在有两个网站，一个在美国西部，一个在香港。那你每次在上资料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这两边都要上？那你每次在跑这些 DB 的时候，你要让它连同一台 DB 吗？那台 DB 要在香港还是要在美西？你的考虑就会变得很复杂，对不对？而且，因为你会是希望你是同一个网站，可是你分了两个不同的 data center 去传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去区分，一定得去区分，而导致于说我一个网站会有两种网址。相信这种网址大家也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，就是前面带国码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 USA 的，那就一定是美国在用的。第二个 HK 的，就是香港的使用者麻烦来这个网址。其实这件事情不太对，不太对。那尤其是什么？当我们的业务如果越抬越多的情况之下，难道我们要各个自己的去部署那19个 data center 吗？这整个过程会变得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云端其实是很烦人的，这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所以，我们真正能够解决这个地区性的问题的，应该是属于 CDN。我们应该去改用 CDN 的方法去做。CDN 的中文是内容传递网路啦。那左边这张图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站，它只有一个主机，不管任何人跟他要资料，都是从这个主机过去的，没有错嘛。所以不管在全球五大洲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你的主机把资料往外丢。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？你的主机会非常累，而且你会有地理位置的限制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台湾，如果你要连到海外的，那我们对外海缆比较慢一点的情况之下，那些网站就会变慢，那些网站就一定会变慢的情况。那如果你改用了 CDN， 当你改用了 CDN 了以后，你只需要去部署到一台主机上面。假设你今天部署在这一台，它会自动同步给全部的所有的 CDN 组节点。然后你就可以去解决掉所谓地理限制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地方，你要要求资料，他不会去跟他拿，他不会去跟他拿，对不对？他会跟他最近的拿。利用跟你最近地理位置的网络一定会比较快，所以 CDN 可以很快、很简单的解决掉我们这些有关于地理位置的速度。那你利用了 CDN， 它是自动帮你部署的。它是自动帮你部署到全球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去有什么太麻烦的事情，它你直接按下去，它就会跑。OK， 那 Azure CDN 它就是专门来做这件事情的。在 Azure CDN 里面，那这里是一个网址和一个 QR code 啦，你可以直接到这里的网站上面去，可以看得到 Azure CDN。我不确定在场的各位是不是都是 developer。那如果你是 developer 的话，你应该会比较 care 的一件事情是说，那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东西？其实，在 Azure 里面，它的文件是非常详细的哦，尤其是如果是语言的情况之下，它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语言。因为 CDN 它不太是属于写程式的这一部分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文件里面只会跟你介绍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用。目前。Azure CDN 机房遍及于全球的这些地方，你看到那个黑点的这一些地方，就是属于 CDN 的机房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主要你可以做生意的地方，应该都是属于 CDN 机房的范围内。好，那台湾当然也会有一个 CDN 机房，它会在高雄，它会在高雄。那你不用担心它的速度太慢，因为我们实测下来，它的速度是还很不错的。那你要怎么去挑选你的使用者？应该是说你要怎么去挑选我们最主要的 data center 应该往哪里放？那如果你是在台湾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考虑一件事情：你到 TWNIC 的这个网站，你可以很简单的看到台湾目前所有的对外频宽。我们这里开一个很简单的范例，其实也不是开一个很简单的范例，就是直接进他的网站。你进到 TWNIC 的网站以后， 这里有一个 flash 的连线频宽图，这里有个 flash 的连线频宽图，你点进去以后，它预设就会是现在最新的这一个，所以它在2015年第二次发布，它是在四月，也就是刚过没多久。那你把它按下送出，它会帮你开一个 flash 的页面。它会帮你开一个 Flash 的页面，你可以在这个 Flash 的页面里面看到目前台湾所有 ISP 对外的频宽。假设我们刚刚要看的是香港，不过因为这种投影出来的画面应该是看不到了，所以你点了香港以后，你就看到有很多个资料，就是每个频宽，你可以自己去衡量。当你今天真的打算做全球生意的时候，你的主机、你的 data center 最重要的那一个应该放在哪里？你放在那里以后，其他的那些地区你可以直接使用 CDN 去解决，那这个网站它定期都会公布，它是 每一期都会公布，所以你可以很简单在这里看。好，在 A9 里面你要建立一个 CDN 是非常简单的，因为它是属于服务的类型，所以它不需要你自己架什么 VM 什么之类的，你不需要，你只需要进到它的 portal。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只有五个步骤，我在这五个步骤做完以后，其实我就已经建立好 CDN 了。那其中一个比较需要特别讲的是这第五个步骤，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原始网域，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特别来的，这为了这次范例去做的，所以它叫 CDN test。 那在这个下拉选单你点下去以后，你可以看到你所有有关于 A9 里面的 blogger 还有 APP service都可以去用。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你是在做一个档案交换的服务，所以你会有很多档案放在 Blobber 上面。那如果你今天的 Blobber 主机你选择在北美，那台湾要去连就非常慢，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Blobber 加上 CDN， 它在高雄就会有一份 copy 的在这里，那大家来连的时候就直接从高雄直接拿，这速度就会快很多，那加上 CDN， 因为刚刚在建立 CDN 这个动作，其实在刚刚的第六个步骤你按下去的时候是需要等待一点时间的，因为毕竟它要把你所有的静态资源全球去做一个部署，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的。那我建议各位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在中午要吃饭大概11点半的时候按下去，你吃完饭午休完回来，它大概就跑好了。 OK， 那在你还没有跑好的时候，这个是你已经建立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画面，你点了这个网址，这是他提供给你的 CDN 网址。当你还没他，当他还没有全球部署好之前，这个网址点下去都会送到404，你都会回复到404。所以你只要看到404，代表说什么？继续等。OK， 你可能再去吃个下午茶，或者再找同事聊一下什么之类的。反正等到他不是404的时候，就代表他部署完毕了。OK， 那这里有一个东西需要特别跟各位讲一下，它有一个叫做查询自串状态，在预设的情况它是停用的。请各位，当你现在要需要用到 CDN 服务的时候，这个一定要很尽早把它打开，因为把它打开的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。什么叫做自串查询状态？我们的一般网站你一定可以看到，网址后面会加一个问号，它可能 V=123， 这是一个 question 嘛？那 CDN 因为网路上面的 quiche 它是使用网址做 quiche， 所以你可以直接加上了这个查询自串状态的资源的时候。你利用这种方法，你就可以直接强制逼他清掉这个快取，因为他其实已经抓不一样的资料了，他已经抓不一样的资料，所以记得当你开了 CDN， 这个一定要开，预设它是关闭，那开完 CDN 以后，你必然一定要调整你的程式，不可能说你开完就没事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你做了什么事情，这里是一个 image 的图而已。以前我们在连图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都是使用相对路径？因为它就在我自己的网站的肚子里面嘛，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斜线 image， 我们就可以直接捞到这张图了。当你用了 CDN 以后，请注意，以后所有东西全部要改成绝对路径，全部都要改成绝对路径。那上面的这一条，前面这个位置，其实就是 CDN 给我们的，那后面的位置不会变，后面就是你网站原本的结构，看你怎么放，它就会在什么地方。你利用这样子的方法，你就可以直接去让它变成吃 CDN 的步骤，而且它会自己去判断你今天上来在什么地方，它会给你最近的那个 CDN， 所以你的静态的档案下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快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范例，在此之前来讲一下，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他给的这个网址看起来不太帅，可能说我今天好不容易花了一笔很大的钱去买了一个很漂亮的 domain， 结果你给我这个网址实在是太难看了。那在 Azure CDN 里面，它是可以支援你改网址的，你是可以把网址改掉的。那你把它改掉以后，使用者就你知道，有些使用者像我们这种人就很无聊，就喜欢看你原始码，那看看你那个那些东西到底怎么来的。然后他看到的会是感觉起来还是你网站的东西，还是你网站的东西，它是很有意义的。那我是不知道啦，不过我个人是不会去改它啦，因为以目前的网络的环境来讲，多个 DNS 的下载速度会比单个 DNS 快。目前我不知道这个目前还能维持几个月，因为现在 HTTP2 已经越来越红了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网站改到 CDN 了，你看我们现在香港的客户上来连到的速度也就是快了，也就会马上变得很快速了。那我们其实程式你改了什么，你只有改那些图片的位置而已。当然真的各位如果是在写程式的话，你不可能自己手动去改，你一定会把那个图片改成一种其他的方法去做一个设定，你可能去吃一个 config 档，你可能去吃一个程式什么之类的，你可以这样去做。那所以呢，当我们使用了 CDN 可以很简单的解决了所谓的地区问题。那 Azure 的 CDN 是可以执行程式的，这个又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。以往我们认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租过一些 hosting 的 CDN， 但是 CDN 只能让你放的是什么静态档案，所以你就只能放 CSS、JS， 比如说再加点 PDF， 对不对？大概就是这样东西的。Azure 的 CDN 是可以让你执行程式的。这个网址刚刚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就是我 CDN 的网址。当我把这个网址点下去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得到我整个范例网站在跑。那因为我刚刚说过我是写档内的，所以我这是用 MVC 去写出来的范例网站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是跑得起来的，而且你里面的所有程式它都会执行，你里面的所有程式它都可以执行，正常无误。这个是 Azure 的 CDN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一个 Azure 的 CDN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它有这个特点存在，所以你可以加上了自定网域的功能，让你的 CDN 直接充当你的地区网站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要布在各个 data center 不需要了，你只要开了 CDN 以后，你一样也可以去让你各个 CDN 加上自己不同的国名。有些人喜欢这样子啦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。那至少它提供这个功能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做到。再来 ，Azure CDN TTL 预设为7天，这各位要注意一下。如果你真的利用 Azure 的那 CDN 来当成你的网站的话，那上面所有的东西7天后才会变，你要考虑一下，你要不要这样干？你要考虑一下。如果你今天的网站是一个形象网站，程式其实还好，没那么重要，那7天就7天嘛。当然这个是可以自行调整的，你可以把它调到 TTL 只剩1天，只剩1个小时。问题你把这些东西调了，你请问一下，你用 CDN 要干什么？你的快取会变得毫无意义，因为它一直在跟你的主 server 要资料，一直在跟你的主 server 要资料。那注意一点是，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投影片会后那个主办单位会不会放出去了，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网址，就是你大概就是只有今天看得到了。你回去点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，因为这是要钱的，所以我回去就把它看。好，好不容易我们刚刚已经用 CDN 解决了在不同的地区游览的这个问题，那现在各地区的用户都已经非常满意我们网站的速度了。于是呢，我们现在就想要怎么做，开始用一些 EDN 来招揽一些新客户，那或者是说用那个 EDN 做一个基本的 CRM 一个客户关系处理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来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上云了。以前我们在我们自己家里自干的 server， 我们会怎么做？你看你接哪一家 ISP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哪一家 ISP， 比如说什么中华电信啊，什么亚太固网啊，什么之类的，他都会提供一个 SMTP server 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就用那个 SMTP 去寄，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去选择什么，是注册一个免费的 email， 利用那个免费 email 的 SMTP 来去寄你这些系统信。那用那个东西当然都没有问题 ，ISP 的不行了，因为你上网就不是同样的 ISP 了。你用免费账号的 SMTP 去寄绝对没有问题。那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所有人收到你的信100%会在垃圾信里面。而且当你寄得太大量的时候 ，ISP 一定会锁你，免费的信箱一定会锁你。所以上云以后 ，SMTP 会是你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时候你会觉得没问题，我今天会架 server， 所以我在云上面开一台 VM， 在里面自己 hosting 一个 SMTP server。那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对的事情吗？你今天都已经上学了，你为了寄一个信的动作，你却去加了一台 server， 这是非常浪费钱的行为。当然，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口袋很深，你不知道该怎么花，你这样做微软绝对会很开心。对，那相信我，大家都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考虑到用什么 ？Azure 里面有的四级 ，Azure 里面有四级，我们上午也有提到过，它四级里面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做 SendGrid。我相信各位，如果你有经常在用网络的服务的话，你应该会知道 SendGrid 它是什么。它其实就只是提供给你一个付费的 SMTP，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寄出去的信，从刚刚100%到垃圾信，那你用这个地方寄，大概会缩到50%吧。好，大概会缩到50%左右。那至少你不会一直被打，你的账号不会一直被砍，因为你要给钱。那给钱大家都知道，一讲到钱就伤感情，所以呢，他一定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方案，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前往 SendGrid 的网站去注册，他提供你一个免费的 page 一个服务，你一天可以寄400封信。我的网站刚起来，没什么人在用，一天400封够了，完美，对不对？我就400封就拿来寄了，你看到它是不用钱的。那为什么你要用 Azure 的四级？因为如果你已经登录了 Azure 的四级以后，利用它里面的四级的功能去注册 SendGrid 的话，你的免费额度直接会从400每天提高到每个月25,000，等于你每天会有830几封可以寄。那830几封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可以应付不少事情的，可以应付不少事情的。你可以考虑一下利用这种 SendGrid 的方法，这种付费的 SATP。那相信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网站，你应该不太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寄信的。不过官方也很好心的，他提供了各式各样不同的 sample， 你想要什么语言都有，他告诉你怎么寄信。他只会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一个 SMTP 位置和你的账号密码。大家应该知道寄 SMTP 就是这样子吗？还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是这样就寄出去了嘛。那寄出去是长什么德性，就是看各位的 template 怎么做。OK， 那完全的范本都在这里，就是热门的网。任何的语言都有在的，除非说你写的是什么太冷门的东西。再来，好，我们信也寄了，啊，看起来我们的客户关系维持的还不错，哎，越来越多的新使用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网站的存在了，而且他们都跑来购物了，他们看来买我们东西了。那我们网站有非常多的商品，因为我们刚刚说我们的案例是在做一个电子商务网站，那有非常多的商品，我们要如何精准的让使用者知道我有在卖这个东西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。为什么？不管你的网站主打的是什么，当我要买东西找不到的那个当下，各位一定有在网络上买过东西。当你找不到的当下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你不会再思考自己的关键字是不是打错，你会换另外一个网站找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生意就不见了。明明你就有卖啊，你没卖就算了，明明你就有卖，可是他找不到，他找不到怎么办？他就跑到别家去了。哦，所以说。你要让自己往内搜寻的这个能力变到一个，我不能说是基本水准，我觉得应该要是超水准的状态。你可以考虑使用 Azure Search 这个服务。我刚讲，它也是一个服务。这个服务跟刚刚我们在建 CDN 非常的类似。什么叫非常类似？它一样是5个步骤，你只需要按5个滑鼠，你就可以把 Azure Search 这个功能打开。因为我怕现场网络不够快，所以我都有抓图了。一开始你会在新的 portal 里面按下新增，在新增里面你会看到这个 data 和那个 storage 这个地方，点选以后在右边这个地方会看到搜寻这个按钮，你把它点下去。在搜寻的时候，你要去决定一个你服务的网址，记住它是服务，它是在网络上的，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网址。OK， 所以你给它一个网址以后，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重点，价格区间是什么？所以你可以试，哦，不会那么，你还不会，我就跟你拿钱，绝对是你聊了以后我再跟你拿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我们价格区间是免费的，你可以这样很开心的去设定这个东西，而且因为它是一个服务，所以你也可以选择位置。像我在这个范例里面，我就选择东亚。我选择东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等一下要做范例，这样会比较快。当然是看你公司主要服务的客群，你可以决定你的这个位置要在哪里。然后按下建立的时候，它会帮你 build 起来一个 server，build 起来一个新的 server。在这个 server 里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当它 build 完以后，请你在所有设定这里点一下，去把你的金钥复制下来。 你只要复制主要管理精要就好了，因为那个次要的不太重要。我们在通讯通常都用主要的在跑就好了。那你复制下来以后呢，你今天就有一个 search 的功能了，你今天就有一个 search 的功能了。这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什么要开一个 Azure 的服务，然后去跑这个 search 的能力，好像蛮无聊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要找到我网站里面的东西，那不是申请站内搜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是那一家，对不对？跟我们很敌对的那一家，不是、啊，就是跟我们很友好的那一家，他的站内搜寻很容易申请。那你申请完以后，你只需要把那个 site 的目录指定成你自己的网站，他永远都是找你家啦，没有错。那站内搜寻有什么问题？他其实只是把搜寻的结果锁定在你的网站里面。那如果你今天的网站 SEO 没有做好，一样找不到这个东西。你想想看，我今天公司，比如说像那种什么什么差城市那种，每天都莫名其妙忽然间来个买一送一红绿配就打多少折，那个东西你玩站内搜寻可以吗？我今天要的活动，今天所有进来的人要能够找到我正在主打的商品，可是我还要等 SEO 生效，等它生效的时候我活动都结束了，所以我不可能用站内搜寻，因为我会有一个即时性的东西。那你就可能觉得，站内搜寻不能用，那我们都已经写程式，我们EC 都写出来了，写个搜寻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写程式，那你把一个搜寻写出来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时候你就会遇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全网站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做的是 EC， 所以我们的资料量会非常的庞大。那在庞大的情况之下，你做搜寻效能往往不好，效能会往往不好。尤其是现在的使用者，他爱的是什么？他绝对不会帮你打得很完整，他喜欢的是模糊搜寻。大家在那个搜寻引擎里面，你打一个字，打出来，按了 Enter， 搜寻完以后，它是如果没有收到你要的，它在下面是不是会问你说，你是不是想要找叉叉叉叉叉？那尤其是你搜英文的时候，如果你拼错字了，它下面一定会列出那个其实你应该拼对的那个字。哦，那利用这种东西会有什么好处？使用者不会走，即使他打错字了，你还是会找个东西给他，然后逼迫着他再去找第二次，再去尝试看看，是不是我刚拼错字？什么之类的。那再来是，当我们自己做的搜寻，如果要加上全文搜寻的功能，效能是奇差无比的。除非说你很有那个时间去一直听这个效能。好，那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啦。可是通常我们在 start up 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，时间是一个最不够用的东西。那你会觉得说，效能慢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利用快取来去解决这个效能的问题。但是有很多情况，很多时候的搜寻结果是不能用快取去处理的，你一定要是及时去找的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，Azure 会是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。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范例，其实我在我的 Web 上面我已经开好了一个 Azure Search。我已经开好了这个服务，那动作当然就跟刚刚那个五个一样。啊，记住你那个五个哦，每个五个的按下去的那一刹那都是需要等的。啊，建议都是中午吃饭再按，或者说你今天下午就不打算做事了，你就按下去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为了简单，所以我就不直接开 Visual Studio， 我直接开一个那个工具，一个简单的工具去做一个搜寻的动作。不好意思，我开错东西，那个是快取的范例，我要开的是搜寻。OK， 我先给各位看到一下我的搜寻在哪里。这里有个搜寻服务，然后我有开了一个叫 Demo Test 的搜寻服务。我们点下去以后，可以在右搜寻，它的搜寻方法就是当然就是帮你建索引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网站里面，我目前的这个服务，我的索引是没有建立任何索引，对不对？我是没有建立任何索引的。然后 Azure Search 完全是 RESTful 的 API， 所以我要直接使用 RESTful API 去建一个这个过程给各位看。我今天开启了网页。我假设我直接自己去发动一个 HTTP 出来，你会看到我发动的是什么？我针对了我刚刚的 demo test 的这个网址去做一个 put 的动作。我的 method 是用 put， 当然在这个地方你的 header 要给他 API key，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、啊、当然 API key 我不会点开给你看，因为这是我的。然后你的 connect type 这个你要跟他讲说我们今天传出去的是 JSON， 是 JSON 的状态。然后在这个地方的 body， 这就是我们要传出去的资料。给各位看一下我在里面写了什么。我今天要建立一个名称叫做 event 的 search 的索引，然后里面的栏位有什么？它有名称，名称的 type 是 string， 它有一个开始日期，然后它就是时间，然后还有一个也是，第一个是 ID， 我讲错了，然后第三个是名称，然后它也是 string，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搜寻吧，就是你搜寻完的结果，告诉你它是什么东西，什么时候开卖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点下去可以到那个网址，合情合理的一个搜寻引擎。然后我直接就把它按下去 ，send， 让它发出去。发出去以后，你会收到 201， 你收到201就代表说你做成功了。你做成功以后，我们来页面看一下。我们重新进来这一页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自动做更新的。我记得其他的功能它有做，可能是。把它关掉，然后再重新点一次，它就会重新去读中间那一块。那在重新读的时候，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什么？它跑出来了，资料已经出现了。OK， 它今天就已经建好了一个新的 index， 可是它的索引是零，因为我还没有塞任何的索引给它。这种搜寻服务不是那种像那种搜寻引擎一样，它自己来爬。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喂的，你自己喂给它的。所以我今天一样是使用 RESTful。再去喂它资料，我在这个地方再直接去喂它资料，你可以看得到说，在现在我们改用的是 POST， 这完全就是 RESTful 的一个格式啦。啊，网址我就不给各位看了，因为反正那个就文件上面都可以看得到。那内容我塞了什么资料进去？我其实我就是塞了我自己在经营的一个教育社群 Skillshare 里面我们所有的活动，那我就把它塞进去。我今天一样是把它传出去。传出去以后，我收到200，就代表说我所有资料，我的 index 已经建好了，它已经在里面了。那建好完以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做什么搜寻的动作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已经预先写好几个 search。比如说第一件事情，你会看到我所有的搜寻是以网址来去做呈现的。第一个我要搜寻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什么都搜，我给它星号，但是我要去做一个排序，请你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个排序，而且去做一个反向的动作。我按下。发送以后，你可以看得到404，太残忍了。哎呀，注意啊！好，非常好。我们再来看一次。我们重新 pose 一次啊、哦。资料都进去了，好，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这代表什么呢？我找不到资料。所以说 ，live demo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啊，不是 get 吗？啊。有写过 Web API 的就知道这件事。好，我改成用 Git， 应该就查得到了。好，没错，查到了。好，你会看到我直接利用网址，我就可以搜寻到资料，而且它真的有排序，它真的有排序。现在最早的这个会变成7月25号的，第二个当然会是7月6号，它就真的有很成功的排序了。那我们再换一个搜寻条件。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搜寻的东西是ASP.NET， 我想要知道名称里面包含 ASP.NET， 我就直接，你看到我的 search， 直接把它改成是 ASP.NET， OK， 然后我按下搜寻，不是、啊，我按下发送以后，它回传给我的资料其实是明显变少的，你可以看到右边的 scroll bar 就知道它明显变少，因为只有关于 ASP.NET 的资料才会在里面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很简单的利用这种方法去做一个什么。当我们有一个搜寻服务，如果他每次都把所有资料都搜给你看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换页的动作。我可以跳过几笔，跳过几笔拿几笔，那不就是分页了吗？就是那个10和那个2是你每次要去决定的。所以我现在是只拿2笔，我跳过10笔只拿2笔，我可以很简单的就真的只拿到2笔资料。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种 Agile Search， 这个是 OData 的概念，我们直接就拿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当然，因为它主要是为了网站做的，所以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功能。你看到我今天要搜寻的东西是 MVC， 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。然后我多了一个参数叫 Highlight， 我要 Highlight 它。然后我今天继续按了搜寻，我看到的结果会是什么？他今天搜寻到的东西有包含 MVC 的时候，他前面加了 HTML tag EN， 去让他去做一个搜，去做一个 highlight 的动作。当然 EN 这件事情你可以调，而且也是直接在网址里面去给他一个新的 tag 就可以了。利用这种方法，我们可以非常非常简单的去完成你的搜寻的动作。好，那 Agile Search。它全部是 RESTful API， 所以代表什么？它不只是你的网站用，你所有只要能够联网的设备都可以去使用，都可以去使用。而且最棒的是，它是一个独立的服务，它完全是独立开来的。所以你的独立服务会造成什么事？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网站，其实搜寻的人用的比较多，你如果是自干的搜寻，而且你没有把它分开的话，你就被迫的要把你的网站等级提高，你的 VM 可能要加大。可是你今天把它抽开了以后，你只需要加大你搜寻服务的等级就好了。所以钱会花在刀口上，钱会花在刀口上。那你可以符合你的业务目标，因为 index 刚有看到丢进去的索引是我给的，是我们程式去决定的，所以我今天要让你找到什么，你就只能找到什么。我们讲的很黑的一句话，就叫做，就好像你今天用了一个搜寻引擎，可是你的结果全部是我决定的。OK， 你的结果绝对是我决定的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来学 Oracle， 你在我这里打了 Oracle 的关键字，我可以直接丢 NSSQL 的课程给你，合理啊，因为是我决定的，所以我可以做这些关键搜寻，我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完全可以符合我的业务目标。那模糊搜寻它也可以很简单的做到，并且它其实也提供了所谓的建议字。那当然这些东西不会是内建的功能，就是你要给它 data， 它才知道该怎么建议。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做，而且你也可以很简单的从后台就直接看得到什么，你可以直接看得到大家都用什么字在搜寻，这些东西都有。我们讲明白一点，你只要开了 Agile Search 这个服务，你等于自己做了一个搜寻引擎。你目前在搜寻引擎看到的所有功能你都可以做，当然包含卖广告，因为索引是你丢的，你可以让那个商品永远都会出现，那可能人家会不太喜欢啊。那服务的最大好处是简化的那个索引的管理，你从此以后不需要再担心索引损毁、服务的可用性以及调整规模这些事情，你完全都不用担心。那请各位记住一句话 ：Agile Search 它绝对不是做站内搜寻用的。如果你只是要做站内搜寻，你开 Agile Search 是非常浪费的一件事情。它是一个服务，如果你今天手上一次按三个 EC 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不可以让任何一个网站一搜三个网站的资料都给它？可以吗？如果像我知道有很多在做那个房屋拍卖的，他们会请人家做了很多网站，就是卖房子的网站，他们想要增加曝光率。如果他的搜寻是用 Agile Search 做的，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可以把所有资料全部收进来，那才会是真正的价值。它的价值不会是站内搜寻，你要去考虑到这一点。我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它还蛮贵的啦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地方。其实这是一个你使用云端服务的一个最需要的概念。好，那因为 Agile Search， 所以我们已经成功的让客户找到了他的产品。好，那这些产品其实即使是没有我们在卖的，我们也可以利用模糊或者用建议的方法给他一些替代产品，所以我们的业绩是不是就蒸蒸日上了？在蒸蒸日上以后，我们就遇到了另外一个新的问题。我们做网站的最爱的就是流量，最怕的也是流量，因为流量可以让你赚钱，可以让你花掉不少钱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？虽然说你今天已经在云了，你可以很轻松的再增加 VM 的等级就解决了这件事情，可是你要知道增加 VM 等级是很花钱的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去使用快取来做这件事。我们利用快取的方法来减低我们主机的一些频宽的消耗，不能说频宽，一些资源的消耗。那在 Microsoft 里面它有一个 Redis Cache， 它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。那 Redis Cache 其实是一个很知名的，算是大家都在用的 Cache 的。那现在我们微软也是直接就是反正拥抱 Open 嘛，所以我们也是直接拿来用。Redis Cache 也是一个服务，所以它一样是五个步骤。你会看到哦，什么东西都是五个步骤，世界感觉好像很简单哦。而且在 快取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快取命中率。你今天下了快取，如果快取命中率很低，那你有快取跟没快取一样。所以它的 portal 里面会有很漂亮的仪表板，直接跟你说你的快取命中率大概到什么程度。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你的快取，让你快准取命中率很高。而且 ，RedCatch 它的好处是什么？一次性的快取内容。我们今天已经上云了，所以我们不会是只有一台 Web 在服务，我们会有一票 Web 一起在服务。如果你让以前我们用以前的那种快取方法，那 A 网站就快取他的 ，B 网站就快取他的。所以你今天进到 A 网站看到是这一份资料，看进到 B 网站看到是这份资料，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动作。而且更不合理的是什么？当你要清快取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该怎么清，因为它在远端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有几个 instance 打开，所以你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很麻烦。那这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复杂。你用 RedCatch， 它是用一个，我不讲观念啦，我就跟各位讲这个 term 就好，就反正就是 RedCatch， 你上网一查就可以知道它好在哪里。那而且在如果你是使用 .NET 开发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使用 NuGet 下载套件，很无脑的直接让你的 Station 和 Object Cache 直接存到 RedCatch 去。那再来减少 I/O 的消耗，我刚刚讲的这个你 Instance， 那你一份我一份的这件事情，我们以前要同步它怎么办？我们就只好用 DB 了。那 DB 这是一个很伤钱的动作，所以呢，因为 RedCatch 它是在记忆体里面的，所以你直接使用 RedCatch 可以很快的减少掉这一份不必要的钱。那 RedCatch 其实它有很多个等级哦，你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开到很高，然后觉得它很贵哦。你应该从最低等的开始试试看，250枚，如果你可以把快取塞满了，再往上走。那专注如何使用，而不是架设和安装。这句话是我特别一定要强调的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最近在设备另外一边的云端，他为了架 RedCatch， 他架了大概5天吧，他架了5天。还好不容易架起来，可是你看到我们刚刚的动作，我们只需要5个步骤，当然5个步骤以后你大概要等15分钟啦。不过整个等级差很多。今天你已经上云了，你应该要考虑到是什么？我要用这个服务，而不是我要学会架这个服务吧？你花的时间去架这件事情，你架好的时候，你的对手网站已经在卖了，他已经开始打广告了，你还在那边架，架好了还好开心的发一篇文，我终于搞定他了，人家已经卖得很好了。哦，这绝对不是你现在上云以后应该去做的事情。好，那因为时间非常的不够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最后再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当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一切的一切以后，负载问题也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叫做业务团队，因为我们一定不会有人嫌钱多嘛。当我们已经都可以 handle 了现在的流量以后，我们一定会想要再增加业务，再让更多的钱进来。那增加业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当初其实根本没有打算把我们网站搞到那么大，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打算，所以我们的资料面其实是没有做太多的控管的。如果在座各位有做过网站，我相信你一开始就不会去 care 到机密资料这件事情，你可能只会 care 到什么你的资料不连线这个东西。那机密资料我指的是各自这件事情。那我们网站已经很夯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再让我的 developer 下来从基础架构开始改，因为不太可能，他们有太多的代办事情要做了。可是我业务团队就已经进来了，业务团队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？客户的资料 ，OK？ 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以选择使用 Azure 里面，如果你是使用 MSSQL， 而且是 V12 以上的版本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使用它的动态资料遮罩这个东西。动态资料遮罩这个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动态资料遮罩，你只要已经建好 DB 了，你 DB 已经建好以后，你在新的 portal 往下拉，你就可以看到动态资料遮罩。把它点下去，点下去以后会开这个画面。首先，请你先点开启。你把资料开启了以后呢，它会有一个它这里的新增遮罩才会打开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增加你的资料规则。在这个地方，我给各位看一下我增加的资料规则。我用的是北风资料库，所以我在 order 的这个资料夹，针对它的地址栏位去做一个遮罩动作。我希望它只能看到地址的前两码和后两码，中间我直接使用这样子的，我直接使用那个特殊的符号去把它过滤掉。OK， 那动态资料遮罩好处在什么地方？它提供你不同的连线字串，当你使用被遮罩的连线字串下去的时候，你所拿到的资料直接遮罩。当你使用原本的连线字串，所有东西都干干净净。这个东西有到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在打去信用卡客服的时候， 他是不是都会问一个，哎，我想要确认一下你的身份，所以你身份证字号或号码可不可以跟我讲，所以你就要跟他讲，他就要确认你的身份。那如果那一个客服人员现在看的你的身份证字号是完整的，这是不是不合理？因为你只用后五码做身份识别，你为什么要给他看完整？所以你就利用动态资料遮罩，所有的客服都用这个 Connect Street， 永远的人只能看到后五码，他可以达到他要的目标，而且你也可以达到资料安全的部分。你只要让他看到东西越少，他就越不容易流出去。那范例我就不做了，因为这里已经有贴图了。上面这个是使用原始的连线字串，下面是使用动态遮罩的连线字串，你可以看得到差别。下面就是只有前两个后两个，中间是我故意用的特殊符号，然后上面就是会全部的秀出来。你利用这种方法，很简单的就可以去完成这一些各自的问题，就可以去解决掉。那为什么要用动态资料遮罩呢？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无需修改程式，我们只需要改 Connect Street， 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避免人为疏失。如果你今天的网站、你今天的服务需要去跑到手机，你有些资料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时候，你可以让手机永远都是吃那个 Connect Street， 就可以完成这一切。符合治安需求，避免各自外泄，这当然是我们现在就是当你网站做大了，各自法一定会出来，所以你一定要去 care 到这件事情。好，哇，大概还有一分钟，好，那今天我所介绍的这几个服务，他们的 SLA 在云端里面，微软都跟你保证有 99.9， 每个月 SLA 有 99.9， 除了动态资料遮罩以外，因为它目前还是 preview 版本， preview 的东西是不会保证 SLA 的，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使用，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。那 SendGrid 没有 ，SendGrid 是 marketing 在卖的，所以那个它的 SLA 怎么样是要看那个服务商怎么样的。那在最后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东西它是什么？它其实是美国原住民的一个艺术品，它叫做捕梦网。那每次在讲云端的议题的时候，我都会提到云端其实是梦想的摇篮，它其实是我们梦想的摇篮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刚讲这些东西，在几年前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创公司，你要达到这样子的规模，你要花多少钱做基础测试，你才达得到？现在你不需要，你要什么你就开什么，你不要什么你就关什么，很简单的去解决这一切。所以说，我们上云以后，其实你的观念都要改掉，你不要再有那个我很厉害，我架得起来。你应该要考虑的是，我懂得怎么用，这才是你的真正价值所在。因为你会架没有用，架这件事情有 SOP， 任何一个人只要肯读，他就会架。可是你要怎么用，那才是你脑子里的东西，那才是你人家带不走的东西，那才是真正的重点。然后，以前我们在地端可能会很大气的随便乱用东西，上云以后请遵从一个原则，只用你需要用的。现在的网站的服务，现在所有的服务，它热不热门，它会不会红，已经不是你可以找人家评估的出来了。它的重点是什么？只要你做好雏形，确保资安有一定的水准，请你直接上线。使用者会告诉你他要什么，使用者会告诉你你缺的是什么。OK， 所以 Microsoft Azure 它就会是你一个梦想的摇篮。它的计费方式是以一个小时的，所以即使说你这个服务只上线三个小时，它不会跟你收一天，也不会跟你收一年，也不会跟你收一个月，它就跟你收三个小时。那所以，各式各样的架构，各式各样的服务，你都可以很简单的去做这一件事情。它不但可以帮你圆梦，而且可以帮你创造梦想。那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。那如果对于，因为今天到最后讲的就有点赶了，如果有需要，再可以，反正就是上面联络方式跟我联络。OK， 那谢谢各位，今天课程就到这里。